圣经的大故事。12. 建造新圣殿。普杰新牧师2014年7月20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约翰福音第四章7至14节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，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28节，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39节，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，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。你大概会问，这些经文和我们的这个系列有多大关系？让我来问一下，谁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主题是什么？上次我们讨论了圣殿。新约关于圣殿是怎么说的？耶稣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道成肉身，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三日之内我重新建立起来。约翰特意提醒我们，他说的不是圣殿建筑，而是他的身体。原来由石头砖瓦砌起来的圣殿是以色列人正确敬拜的场所，但是到了新约有一个奇怪的过渡，现在开始转移到一个人身上。如果你想要正确的敬拜神，你就必须到他这里来，因为神住在这个人里面，他就是神的荣耀。约翰用的预言就是那充满所罗门圣殿的荣耀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上述约翰福音里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问到圣殿时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耶稣的这句话重要性在哪里？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辩论，谁是对的？耶稣的回答是，耶路撒冷一直是敬拜神的地方，但现在就要变了，两个地方都不对，因为两个地方都是关于一座实体的山，而现在基督复活后，他自己就是圣殿。那些仍然坚持在耶路撒冷敬拜的人危险了，你读希伯来书，读马太福音24章就知道。因为犹太人拒绝了神子，神警告说他要毁灭圣殿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7章，这是著名的预言。第一节，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原来殿面朝东。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，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大家记得圣殿东面是哪里？是沙漠，再往东是巴比伦，是外邦之地。以色列被逆、被掳、流浪，也都是往东去，就像亚当堕落被从伊甸园东面赶出去一样。在以西结的预言里，水从圣殿东面流出，往东流去。第二节，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 见水从右边流出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一千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到怀思谷。他又量了一千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量了一千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便到腰。又量了一千肘，水变成了河，使我不能趟过。因为水势涨起，成为可夫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就带我回到河边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他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。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原文是得医治下同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这的确是个很奇怪的预言。圣殿流出来的这水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，每到一处，使死的成为活的，咸的成为甜的。这样的水我们称为什么？活水。所到之处带来极多的鱼。我们知道，在旧约里，海和鱼是外邦人的象征。现在这个关于圣殿的预言告诉我们，水从圣殿的东门往东流出去，所到之处带来生命，这生命就是外邦人。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在第二章说，他的身体就是圣殿，是搭在我们中间的帐篷。到了第四章，他和一个撒玛利亚女子对话，宣告活水要从他流出。这根本不像是我们从旧约里读到的任何事情，对吗？你必须戴上一副正确的眼镜才能看得出来，这正是以西结47章所预言的。提醒一下，假如我们只读新约，完全不知道任何背景，那么你很难理解耶稣所说的话，但耶稣就是在用以西结书47章的语言告诉我们，这水往哪里流。他是在对撒玛利亚人说话。到了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，许多撒玛利亚人因着这个女人的见证信了。基督明明地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三日之内我要重建。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。在约翰福音22章，他把气吹在门徒们身上，说，你们受圣灵。在使徒行传里，他告诉他们，等候他将拆圣灵下来。当复活的基督这个圣殿拆圣灵来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如果你总结一下使徒行传，最大的故事是什么？天下的外邦人得救。因为活水从此圣殿流出，越来越深，凡是遇到的都得了生命。我再说一遍，除非你戴上奇怪的眼镜读圣经，你是永远无法完全看懂圣经的。或许这对你来说一下子接受不了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其他地方。请翻到使徒行传15章，看看使徒们是如何解释这些事件的。12节，众人都默默无声，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。他们住了声。保罗和巴拿巴向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汇报，并且解释说，他们给外邦人施洗，接纳他们进入教会，因为神给他们施洗。既然神接纳了他们，我们就没有选择，必须接受他们。他们的辩护是，神这么做了，你们别埋怨我们。雅各就说，诸位弟兄，请听我的话。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。请注意雅各是如何辩论的。神说过他要拣选外邦人归于自己名下，先知告诉了我们。然后他引用先知的话，15节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一次相合。正如经上所写的，16节，此后我要回来，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，叫余剩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。先知的这话是哪里来的？以赛亚书16章和其他旧约预言，事情的顺序是，神必将他被掳的子民召回，他们将重建城邑，重建圣殿，大卫的儿子将坐上宝座。在这一切都完成之后，外邦人将进入神的国。使徒说，我们看到外邦人进入教会，这正是神说过，在他重建圣殿后，大卫坐上宝座后，以色列重建后，在末日发生的事情，外邦人就进来。16节的此后就是现在，耶稣就是圣殿，他使活水从殿里流出，他重建了被毁的圣殿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，前些年许多人捐款，预备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等待神实现末日预言。但是，使徒们是如何看待末日预言的？他们说，对啊，我们也相信末日预言，预言现在正在实现。但不是我们今天所期待的。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从11节开始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。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13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保罗为什么用墙这样的语言？因为圣殿里有外院，那是敬畏神的外邦人可以进去的地方，里面是内院，受过割礼的犹太人可以进去。保罗说，那堵墙已经拆毁。这是圣殿结构。再看18、19节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请注意保罗的语言，他用的都是旧约的语言，以前都只用于犹太人身上。现在你们这些外邦人在基督里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基督是完全的人，是神在我们中间的帐幕，是神与人相遇之地。那被拆毁的殿，三日之内已经重建，升上了天，差遣他的灵来，吸引犹太人，吸引外邦人，引到他自己这里。他是房角石，他的身体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他的信息传出去，接受他信息的犹太人、外邦人都成为被圣灵充满的石头，整座圣殿被建造起来，这就是神新的圣殿。这就是我们素来等待的，旧约预言最终建成的圣殿。圣经是如何回答圣殿重建这个问题的？圣殿已经开始重建了吗？是的，通过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重建。圣殿最终将要重建吗？是的，在一切复活之日。启示录说，天上没有圣殿，因为羔羊就是圣殿，我们就是圣殿的一部分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献上属灵的祭，赞美的祭。圣殿的一切功能都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实现。每个人都有圣灵内住，我们众人都联合在一起向神献上活祭。请翻到哥林多后书6章16节，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让我们回到起初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与神同住，他们在那个特殊地方遇见神，和神之间有着毫无间隔的交通， 直到他们犯罪堕落，被从乐园往东面逐出。现在基督说，我就是圣殿，我要住在你们里面，我要在你们里面来往。这就提醒我们，当初耶和华神在乐园里来往，但是这种交通被罪破坏。后来我们在会幕里，在圣殿里都看到伊甸园的图像。现在这图像就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个体人身上，我们就是圣殿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保罗用的是圣约的话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论到以色列民，圣经再也没有任何一句像这句这样重要的话了。出埃及记19章20章先知书里说，我不再称你们为我的子民，我不再对你们是怜悯。以色列和全世界其他民族的差别在哪里？现在神对外邦人教会说，你们像以色列一样，也在圣约之内，因为你们在基督里。我是你们的神，你们是我的子民。这种亲密关系原来是属于以色列的。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6章19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这句经文我们都很熟，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圣殿的重要含义。基督是房角石，使徒和先知是根基，每个接受福音信息的人都被建立在此圣殿之上。再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章4节5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你认为这被建造的是什么灵宫？有时候这些术语我们太熟悉了，反而容易忽视它们的意义。如果你到旧约去，圣殿这个字是什么？就是房子，君王住的房子叫宫殿，神住的就是圣殿，都是同样一个字。这里彼得说，你们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这就是圣殿。当你听到耶稣说他就是圣殿，他在兴建一个无比巨大的建筑，比所罗门圣殿大。他用来建造此圣殿的石头是犹太人、外邦人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见证之上。你相信这就是旧约先知关于圣殿重建的预言吗？或许还是说，哦，这种比喻方式倒是不错，可我们等待的还是真的、实体的圣殿重建。你看到这里所发生的事了吗？你这样做就是无视基督正在建造的伟大建筑，这是圣经的目的。神为自己的名建造圣殿，使用的材料是来自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的人，基督得着全部的荣耀。而我们却把基督的荣耀圣殿换成了一个暂时的、在固定地点上的、人造的，甚至在神国降临时不会有永久意义的建筑物。我们情愿把这样的圣殿称为真实的，而把那座圣殿视为是灵异化的，因而忽视。这正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轨迹，常常是透过实体的、可见的东西，让我们可以紧紧抓得住我们盼望的东西，使我们认识到这是比你所能够想象的更真实、更伟大的圣殿。你也是这个结构中的一部分，圣灵住在你里面。想一想吧，神现在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选择了永远住在他子民的这座圣殿里。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，耶稣在圣殿推翻桌子椅子，赶走牛羊，我们看到他如此的热心愤怒吗？现在他对你说，你就是圣殿，你会像当年基督洁净圣殿那样洁净你自己吗？因为现在你是灵宫，因此应当进行洁净。我们应当热心而愤怒地除去住在我们里面的偶像。我们必须认识这个荣耀故事， 从伊甸园开始到新创造结束，那里没有圣殿，因为羔羊就是圣殿，我们也在那里，因为我们被建成神的殿。只要你仔细读新约，神说他已经重建了圣殿。因着以色列被掳，圣殿被毁，多少世纪以来，犹太人一直在等待圣殿重建。圣殿重建工程自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一直在进行。这也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。这是在告诉他们，不要把你们的希望放在地上的这个建筑上，因为真正的圣殿已经被建造，也正在被建造，将在末日被完全建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